丽人生不是梦，
不是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非常高兴再一次的跟您在拥抱每一天，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我们最近所读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改变带来医治》，是由亨利·克劳德博士所写的。在上回我们谈到界限，并且学习如何来发展界限，先是相连，然后呢慢慢的分离。上回我们谈到孩子们他必须要学会到自己的想法和感觉不一定跟妈妈是一样的，他会觉得在沙坑多玩一会儿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妈妈却觉得该睡午觉了呀。他也许不想洗澡，但是母亲要他洗。如果他被允许有自己的想法和期望，但是不一定样样都依他，他就会学习对自己的想法、感觉和选择来负责任，不至于失去了控制。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平衡，一方面被允许做全部的自己，一方面又不以自我为中心。界限发展不好会产生两种极端，有些人的界限不清楚，是因为他们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感觉、思想和行为，因此他们也不拥有自我，他们以后也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他们没有蓝图。另一些人呢，在感觉、思想和行为上的限制太少了，他们会以为自己是唯一重要的。这两种人以后会成为过分负责和过分不负责任的人。通常这两种人找到彼此而结了婚哦。增加分离。从第二年开始，相连和分离必须要携手合作。到了四五岁，分离会增多，越来越多其他的人进入了他的世界。他们学习可以和两个人相处，而不是只能和一个人。他们有玩伴儿，和幼稚园的同学，以及越来越多的精力。他们主要依附之外的世界在增大，他们可以忍受20分钟以上的分离，他们可以花半天的时间在幼儿园，并且是乐在其中。当能力、思想、行为和感觉逐渐发展之后，分离就延伸到学校的世界了。在他们的界限里头，他们拥有越多的东西，责任也就越大了。以后，他们离开家，上大学或者是工作。上大学的人也终究会离开学校的安全堡垒，进入真实的世界。他们一直都要学习维持人际关系，但是又增加与相连者分离的能力。这能够使他们过一个丰富和有效率的生活，并且与人有连接的关系。经由平衡的相连与分离， 爱能够发挥作用，工作也有效果。界限设立的失败，所有权在建立界限上极为重要。一方面，当人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思想、感觉、态度、行为、欲望和选择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建立真正的责任感。他们在相连和分离上会一再地产生冲突。他们不知道如何同时拥有人际关系又可以分离。他们不知道每个人要为自己界限内的事负责。另外一方面，当人拥有别人的思想、感觉、态度、行为、欲望和选择的时候，他们把界限扩展得太远了，而侵犯了别人的领土。这正是 Sandy 和他母亲的情况。 Sandy 的时间是属于 Sandy 的，他母亲的时间是属于他母亲的。然而 Sandy 从来没有学习去限制母亲。许多年来，他让母亲以为他拥有 Sandy 的时间。 Sandy 的内心并没有自由，他觉得被强迫要给母亲时间。母亲觉得他本来就拥有 Sandy 的时间，他的生命，想控制别人的生命，不让他们与自己分离，是很严重的关系的毁坏者。这是造成亲子和朋友关系有挣扎、婚姻破裂、工作冲突以及与上帝摔跤的原因。在堕落之后，我们的界限被摧毁了，我们失去了恩典，也失去了分辨谁拥有什么的真理。当亚当说那是女人的错，不是他的，他导致亚当犯罪。夏娃说呢是蛇的错，是蛇使他做的。他们不承认自己的欲望、态度和行为驱使他们做出了选择。他们没有为自己负责，他们想吃果子后变得像上帝，他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他们认为上帝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最好，他们选择越过界限，而上帝要他们为所选择的来负责。堕落之后，我们都有一种困难，就是不要我们所拥有的，而去要属于别人的。 Sandy 的母亲不想负责去养大一个终究会离开的女儿，她不想为自己的失望负责。正如一个两岁的孩子必须对付因为不能够持睡而产生的失望是一样的。 Sandy 的母亲试图拥有不属于她的，比如像 Sandy 的时间与生命。父母、孩子、朋友和配偶常常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人际关系中至少有两个人的意志要继续有爱及责任感，必须有宽容。我看过一张车后贴纸是这么写着的，如果你爱一个人，释放他得自由，如果他真爱你，他会回来，如果不回来，逮住他， 虽然这只是一则笑话，但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如此感觉的。我们希望所爱的人自己选择，但是这些选择又会限制我们。当我们被限制的时候，我们不想负责地来处理限制，我们宁愿去抱怨它。如果 Sandy 选择和朋友共度假期，他的母亲就必须选择处理自己的愿望受限制了。健康的做法是为愿望落空难过，但寻找别的方法让过节的心愿得到满足。然而他却责怪 Sandy 自己扮演受害者，声称女儿破坏了他的假期。说爱一个人很容易，但是让对方有自由就很难了。当别人不照我们的意思去行事的时候，我们就想逮到他就把他杀了。我们绷着个脸，愤怒地哭叫，发出令人有罪恶感的讯息，并且企图控制别人。这种行为扼杀自由意志，最终会扼杀爱。没有自由，爱就不能存在，而没有责任就没有自由。我们必须对所拥有的负责，包括我们的失望。就如别人不照我们的意思去行事，我们所爱的人运用他们的自由意志而令我们失望，我们要负责去处理，这是使爱存活的唯一办法。即使别人的自由使他们得罪我们，我们的责任仍然是处理自己的痛苦。如果我们不处理受伤的地方，停留在怨恨当中，我们就没有能力对付罪。这种受害者的心态使许多人走不出他们的痛苦。珍妮的丈夫得罪她，她酗酒而使得家庭受损，这是她的罪。珍妮的痛苦是她的错，但是珍妮要对自己痛苦负责。她做得好极了，她说，我无法控制她的行为，但是我可以控制这件事对我和家庭的影响。我拥有的痛苦使我有动力改变对待她的方式，这样我可以将她的影响限制到最小。他面对受伤和愤怒，当他觉得孤立的时候，他负起了责任来处理。他这样做之后，就不再生活在他先生的权势和控制之下。他从支持团队寻到了快乐，是与他丈夫无关的。由于他为自己的痛苦负责，他也就找到了自由。附带的好处是他丈夫的行为也有所改善了。许多人不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我被车子撞不是我的错，但是学习以后怎么样走路却是我的责任，没有人可以替我做，其他人只可能帮助我。我必须要为受伤的腿负责，去练习走路。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学习为自己的生命负责。相信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乃是主所允许的，为的是叫我们得好处，为的是叫我们因为这样的功课，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就扩张了。 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再会。
是我依靠，
天父，我感谢你。